到二十五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七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找那将来的城。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接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请你们为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生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感谢神赐给我们他恩惠的道。这时候我们请伟华牧师来传讲主的信息。今天的题目是有了耶稣效法牧者。
大家同样可以参考收看第七页的这个讲道的大纲。我们今年的主题围绕着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认识这位神，敬畏他，同时也要因为认识他，知道怎么的帮助别人，造就别人。那所以这个通过希伯来书，我们过去的这一年啊，真的是差不多一整年来认识这位耶稣。前面的一半我们说他是历史上，如果你看那个slide，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耶稣他最好，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最好的一个兄弟，神的家里面的主人，最完美的祭司，赐下安息，也是我们最需要的灵粮，他也给了我们最可靠的应许，甚至 他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你看这位耶稣，这位圣经的这个作者一直告诉弟兄姐妹，你要抓住他，你不要放弃，因为耶稣就是这么的好，不要为了因为压力而放弃了这位主。那可是接下来呢，认识了耶稣之后要带来一些的改变。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当我们继续看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因为有了耶稣，因为你认识他，你的生命要有什么改变呢？你会坦然无惧，你不用害怕，你会因着信，你抓住那个你还没有得到的应许，你会像许许多多旧约的这些见证人，他们为着他们所相信的忍耐，他们抓住神的应许不放，他们我们呢、也可以学习敬畏神跟爱周围的人。那这是过去的从第十章下半段开始告诉我们有了耶稣的改变。不过在今天的经文呢、特别你会看到，刚才如果你注意听的时候，两次重复七跟十七节重复这些引导你们的人，引导你们的人。在告诉这位牧者，这位作者他也是一个牧者，他在结束这封信的时候啊，他要提醒弟兄姐妹，当时弟兄姐妹，也让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来观察，通过我们的牧者来观察，来学习他们的榜样，来学习他们的榜样，知道这些人留下的榜样告诉我们怎么样照着他们所做的来跟随他们所相信的主。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向你求帮助你的儿女，主感谢你让我们今年整年借着这个希伯来书的信息，我们认识了我们的主，我们也知道主你既然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生命应该产生怎么样的改变。主，你就把这些话放在我们心里，特别在今天早上这最后一堂的信息，主让我们通过圣经所形容所描述的牧者他们的心肠，来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样有耶稣基督的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不懂你怎么看待你的牧者，我有最近听几个月前听到一件事，我不懂应该哭还是应该笑。青年人，我们的青年人呢，在玩游戏的时候，其中玩游戏输的一方啊，他们在考虑做这样的一个惩罚 penalty， 就是输的那方呢，那要打电话给我。所以我听了之后，我说：“哎呀，这个是一个亲切的一个象征吗？还是怎么样？”所以无论怎么样，每个人对牧者的看法要求呢是不一样的，不过希伯来书的这位作者呢，在告诉这些弟兄姐妹，你看到你的牧者的时候呢，你应该想到什么？你看到你的牧者的时候呢，他说你应该学习他们的三个方面，三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呢，他说你要留意这些牧者留下的他们的整个生命的榜样，你要学习他们的榜样。这个明显这个希伯来的这群信徒呢，在一个成熟的教会里面，他们有一些过去牧养他们的牧者。第七节告诉我们，这些人这些老牧者已经不在他们当中了。那不过这位希伯来书的牧者呢，认识他们。这位希伯来牧者告诉他们呢，你们要思想这些老牧者留下的榜样。那通过三个命令，从七节一直到十四节那边呢，叫我们做几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叫我们要记得 ，remember， 要记得这些牧者，特别是他们所传的道，他们所传的道。那这些弟兄姐妹啊，他们就像一个成熟的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因着那个老牧者，那些老牧者所传的道而信主的。那因为这个缘故呢，现在记得我一直在说，这个教会在面对逼迫，这些弟兄姐妹会感到灰心的时候啊，这位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他们，怎么样不灰心啊？就是回想你过去通过那个老牧者，那些老牧者传给你们的道，你们是怎么信主的那个时候啊，这样你们就会得到鼓励了，这样你就会得到鼓励了。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都会有灰心的时候嘛。当你灰心的时候，一个做法 你就回想你当初是怎么信主。我每一次听到不同的弟兄姐妹分享一个他们信主的过程啊，特别可能跟一些新朋友接触，从别的教会来，无论是怎么背景，只要他们信主的话，你稍微了解一下他们信主的过程啊，你会得到鼓励的。那他们在跟你讲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你在鼓励一些弟兄姐妹的时候啊，同样的，你问他们你是怎么信主的，让我知道一下。许许多多你会看到很奇妙神的带领，真的是可以彼此鼓励，建立我们的信心。不过第二个吩咐他们不只纪念那些老牧者所传的道，而且呢还要看他们的榜样，他们的生命啊。你看这边接下来说留心看他们的结局，留心。老牧者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啊，就是他们服侍很多年，他们经过这几十年的服侍之后呢，你可以看，你心里是有数的。你看这些人他们的生命，他们所生活的方式是不是照着他们所相信的真理，你可以看他们有没有忠心的来服侍他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你可以看。而当你看的时候呢，你就心里有数了，你就得到鼓励了。那当你回想这些老牧者所传的道，当你看他们生命的榜样之后呢，第三个吩咐，你看跟着下去的，效法他们的信心，对吗？学着做了，照着他们的信心，照着他们的信仰的榜样去做，那就是这么简单。那当圣经这样讲的时候，你不要误会，以为圣经是在高举某一些的牧者，某一些或者叫我们去崇拜某一个名讲员，不是的。因为在接下来啊，你看下一句话就告诉你了。那其实圣经的意思是要我们通过这些有限的人，那这些会离开我们的牧者，那通过他们的这些有限的榜样，要去想到那位不改变，那位不离开我们的主耶稣。你看到第八节吗？我们唱诗歌对吗？天地万物都要改变，耶稣不改变。那这里就是这个意思了，这里告诉我们呢，通过这些牧者，这些过去的牧者，你要观察他们在哪一个方面，他们所传的道有哪一些叫你想到那位主，叫你想到你所认识信靠的主。这位主，这位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主呢？啊，十到十四节接下来就跟你讲，跟我们讲。那你从这些牧者的身上，你要看到那位你应该依靠不改变不离开你们的主，他有怎样的一个生命呢？十到十四节告诉我们，这位伟大独一的主啊，他甘心成为像我们这样的人，然后呢他一生受苦，最后圣经说，这边今天经文特别突出，他离开了耶路撒冷，最后的一刻受难周，他走出那个耶路撒冷，他走向十字架，他献上他自己，舍己。他献上他自己的时候，圣经说他比旧约所有的这些赎罪的牲畜啊更加的完美。他在回顾前面的信息，你知道吗？他在回顾说，你记得那个赎罪祭吗？啊，这位耶稣献上是一次过为我们赎罪的，舍己了，而且他所流的血比牲畜的血更彻底的洁净我们的罪。那大概这些就是那个老牧者所传的道，然后呢耶稣的这个血叫我们成圣，叫我们成为圣洁，圣洁的神因为看到耶稣代替了你，他接受了你。那这个就是那个老牧者过去所传的道，让人家想起这位主，想起这位主。那可能这里要对一些可能当中还是有一些慕道友，那你来教会听道的时候啊，你看到吗？这位圣经的作者，他强调这个道是可以让你相信的，这个道是可以建立信徒的生命的。那你听到某一些的真理啊，它超过你的想象的时候啊，你不要说，哎，这个奇怪，这个通不过我的想法。那我们需要做的是来想 这个东西这个人所讲的是不是真实的。就比如说啊，我们圣经说那我们神要我们做的不是更努力的来认识他，神要我们做的是知道我们需要他怜悯我们呢，需要他怜悯我们。那当你听到的时候，你说，哎，这个违反我们对宗教的观念，对吗？宗教都是我们要做什么去找神。那现在为什么圣经反过来说，神不要你再努力了，神要你接受他的恩典和怜悯？你说这个违反我的想法，可是你想这是你生命里面真实的情况，对吗？你真的是没办法做一些你知道你应该做的事。如果我们退一步去想，我们就是需要这位主刚才所说的，他来，他为你死，他为你流血，他洁净你，你才可以靠近这位神，被神接纳啊。这个就是圣经的真理。如果我们自己去想的话，这是你的真实的需要吗？你就知道，如果是啊，就是神从天上来告诉你一个人想不出的一个道理。而且我们继续来看，如果你来观察，不只是听这个教会这个按照圣经所讲的道，你来观察，你来认识弟兄姐妹，你就看到这边看到这些人留下的榜样，不只是牧者，那他们的生命怎么改变的时候，怎么样可以改变的时候，你想他们是不是认识了一个可以改变他们的神呢？才能够产生这种改变。那如果我们是相信耶稣的，我们说，哎，我们知道这个道理，我们认识这个神的话，我们也看到弟兄姐妹被主的恩所改变的时候啊，我们还要做多一件事。你看十一到十三节，那原来这三句话里面呢，一直重复一个字，出去三次，出到营外，出到城门外，出到营外，出去。耶稣出去受苦了，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呢，要做一件事，跟着出去，跟着出去忍受他所受的苦。哦，原来那些老牧者留下的这个榜样就是这个舍己的观念，放下自己，跟着耶稣出去啊，跟着耶稣出去。如果你看到某一个传道人，你看到某一个牧者，哇，他们为主放下他们自己舍己的时候呢，哦，这个应该提醒你，不是崇拜那个传道人啊，这个是提醒你他们在活出一个真实为他们舍己的主，来给我们留下榜样，照着去做，是这样子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牧者留下的榜样把我们指向那位真正不改变为我们舍己的这位救主，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圣灵启示这位牧者，希伯来书的作者来发出三个嘱咐，三个嘱咐 instructions。 你知道嘱咐啊，吩咐的背后呢，传达一些的关注 concerns， 对吗？我在家里也常常叫孩子那个啊，快点关窗口啊，要下雨了，对吗？所以那个重点不是要关窗口，对吗？重点是担心那个雨碰进来嘛。哦，哎呀，为什么晚上没有锁门？那重点不是锁门，对吗？重点是安全的问题。那我们来看这位牧者他讲的这三个嘱咐啊，还有他背后他所关注的事情啊，就告诉你这个牧者的心了。他要你关注什么？第一个嘱咐呢，在十五节那边开始啊，第一个嘱咐就是要他们敬拜真神，以颂赞为祭献给神。看到吗？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群信徒，因为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他们是犹太人呢，他们了解这个背后的那幅图画了。旧约的祭司，他们通过献祭做什么呢？来敬拜神，这是他们敬拜神的方式。那现在新约的教会，你跟我啊也献祭啊，不过这边不是拿来烧的，我们的这个献祭是我们献上另外一种祭，就是我们的歌声了。他说，哦，原来我们来敬拜神是献祭啊。是啊，献上我们的歌声，而且要常常的以颂赞为祭，不要停止，不要停止。如果你来到这边唱诗歌啊，我们就知道，哎，诗歌的作用 很独特，对吗？我们基督教的做法是一个唱诗敬拜神的宗教，甚至别的宗教都学我们去做了。那因为诗歌真的是能够在人的心里面呢做一些工作，它安慰忧伤的人，它能够让喜乐的人能够表达出来。所以其实弟兄姐妹啊，你不用担心啊，如果你觉得自己发音不准，其实不用担心，你照样的唱，因为你在做一个排练呢。你现在这里是排练啊，有一天你回到天上去的时候呢，你的音会准的啊。不过你先练好你的声音啊，因为接下来呢你要唱很久的，所以神会悦纳的，神会悦纳啊，因为他本来就是要我们常常的来敬拜他，看到吗？以颂赞为基，不只是这里短暂的世界，在永恒的世界里面呢更是这样。当然同时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也让我们纪念了，不只是我们自己，每个主日早上我们也纪念到当我们自己唱的时候，其实也鼓励到旁边的人唱。我们经过了这三年的疫情啊，相信你会知道唱诗的重要，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啦，来借着我们的唱诗鼓励其他的人啊，所以放心啦，敢敢唱，不用担心。同时也纪念诗班他们的侍奉啊，因为他们每次来献诗的时候，他们是星期天的下午呢在那边练诗的哦，所以我们注重的是这里讲我们的那种心态，常常从心里面来赞美神。技巧是重要，不过我们来学习纪念跟鼓励这些献诗的人。然后这个是第一个嘱咐，看到吗？第一个嘱咐关注的是我们要常常敬拜神，不要忘记，这是牧者的心肠。第二个嘱咐呢，十六节开始呢是要他们不只是常常敬拜神呢，也彼此的服侍。十六节强调两件事，行善和捐书的事。行善是指他们留意到弟兄姐妹别人的一些需要来服侍他们，在教会里面常看到弟兄姐妹这么做，用自己的恩赐来服侍另外一个需要的人，无论是那个弟兄去再送一个 姐妹来教会，或者是甚至我们花时间所以好像听说昨天有几个青年人在图书馆包书这些都是服侍，来付上自己的时间来成为其他人的福气，对吗？所以这个是行善。另外一个呢，除了行善，这个是服侍别人，另外一个这边说捐书的事情啊，这个是比较拗口的字啊。不过这个捐书表达的是一个团契的观念，团契啊，那就是分享，分享就是我们有的来分享给别人。刚才那个是服侍别人，这个是一个分享的观念，好像我们看到不只是看到我们自己教会的需要，对吗？当你看到我们教会非常蒙恩啊，在各样的奉献上都很充足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想其他教会世界其他地方的需要。好像你们知道缅甸对吗，最近的局势真的是不大稳定的，那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呢，基督徒他们在偏僻的地方，他们连粮食住处都成了问题啊，所以一些的团契我们在教会里面，他们就通过爱心的奉献去帮助这些比较缺乏的教会啊，这个就是捐书的观念了。这个也让那边的传道人也说，周围那些不信主的人呢也看到一个美好的见证啊，所以一方面实实在在的帮助这些有缺乏的弟兄姐妹，也向不信主的人留下一个很好的见证。那这个是这个是第二个方面，就是要他们彼此服侍，不只是时常敬拜神。这个牧者的心他关注的是我们时常的彼此的服侍。第三个他的心肠所关注的，从十七节开始是要他们顺从牧者，顺从牧者。那这群希伯来的信徒啊，他们很蒙福，他们有一些过去的牧者留下刚才我说美好的道还有美好的生命，那现在呢 十七节那边注意转到他们现在的牧者，你看到是对吗？你们要依从那些现在正在引导你们的人。那现在的牧者为什么有问题呢？我们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或许是他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那现在他们有不同的看法，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不知道是不是跟牧者的关系紧张了，那于是提醒他们要依从或者顺服他们。弟兄姐妹，这个2000年前是已经是不容易的事，那来到今天呢更是不容易。顺从牧者不只是不容易，因为我们活在一个自由，一个注重个人权利，一个可能甚至反权威。你如果不相信，你问那些做老师的，那做老师的在学校教书，他们就明白什么是反权威了。那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所以本身顺服是一个很难，是一个要学习的功课。不过我们还有多一个问题，多一个挑战，就是科技啊。那当科技很发达的时候，我们不像2000年前的这些信徒，他们在一个小房间里面，他们聚集听同一个牧者，每一个星期同一个人讲道，没有别的选择。那今天呢，任何人上网啊，都可以听到一流的讲员，哪怕是10000个当中只有一个，你随时都可以听到最出色的讲员。你的牧者很平凡，你的牧者的水平真的不到位，跟那个10000个当中最优秀的那个比起来是不到位的，而且接下来更糟糕。接下来我自己试过了，我用 ChatGPT 可以预备给你一个奖章，那个 ChatGPT 里面呢，你要例证可以加上那个例证，有奖章，有要点，有例证。接下来呢，你要把那些例证转换成图片也可以，投影起来给你看，加上把这个奖章换成讲到的笔记给你，我连笔记都不用预备了，或许我不用在这里讲了，就让 ChatGPT 讲给大家听也可以啊。这个是事实，当你能够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就想，哎呀，顺服牧者是不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呢？那圣经告诉我们呢，不只是过去2000年前，今天仍然是这样。有三个原因，从17节开始说明，那为什么顺服牧者是重要的？那不是因为这个有限的牧，就像过去的那个牧者，他们是有限的，对不对？他们应该把你指向那位基督。那同样的，这里现在的牧者，17节开始说，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他们像那个杖杆的那个兵士，为你们警醒，看到吗？那个警醒的观念呢？他们是那个经常守望为你们警醒的人。感谢主啊，我们教会呢是长老会的制度，长老会的制度就是说牧者不是唯一为你们警醒的人，我们是不，长老不是很多老人的意思哈。那长老会的意思，在我们的治理的过程当中，有牧师也有长老们。那我们教会有3个牧者，还有3位长老，组成了这个叫做长老理事会 Board of Elders， 他们就负责这个工作了，为你们警醒，那一同分担，留意社会的趋势啊，新的教义啊，教会内部可能发生的问题啊等等，会影响到弟兄姐妹灵命的这些问题。这几个人，长老理事会，他们都会探讨分享，那他们也为我守望啊，这是很重要的。他们也告诉我反馈哪些东西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是在主里面坦诚的分享，给我很大的帮助。那因为牧者是有限的，谋事多，明辨安居啊，这是箴言的真理。那所以因为这样呢，这个警醒的观念呢是非常的重要啊。无论 ChatGPT 变成怎么样，你还是需要牧者来为你守望。第二个，
第二个原因啊，不只是因为他们为你守望，所以你要顺服。十七节说，他们也为你们交账，交账，交账啊，就是原来这不只是牧者跟你的关系。有一天你发现这个牧者说一些你不大爱听的话的时候，因为在他的脑海里啊，他知道他有一天要转过身来面对谁啊？面对他的神啊，面对他的神，他要交账。神要问他，你有尽你的责任吗？做他们的牧者，这个是每个牧者很战兢的一件事。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账，当然不只是牧者，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来到神面前向神交账的。那不过圣经在这里特别强调牧者交账他们的责任。那第三个原因啊，除了因为他们警醒，他们交账，十七节的最后一句话，牧者为你们劳心啊。哎，常常读圣经的时候很少，不过这一句话让我读到的时候让我笑了出来。那因为他原来表达那个忧愁的观念啊，他说让求你们让牧者不要忧愁啊，原来的表达是有点像唉声叹气啊。哇，原来牧者会服侍到唉声叹气，真的。不过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牧者嘛，所以他是一个过来人，他明白有时候会牧养到唉声叹气，所以他说你们要可怜这些劳苦的牧者，不要叫他们唉声叹气，因为他们已经够辛苦了，所以你就帮助他们一下。那所以这位资深的牧者了解的牧者们面对的挣扎，不过他说你可以具体做一件事，十八到十九节你看到吗？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每个牧者都需要的。伟大的讲道王子斯布珍 Spurgeon， 他有一次在应该是1855年、啊、这么久以前，他在讲台上说啊，他说弟兄姐妹，我担心你们已经少为我祷告了，因为我最近没有体会到从神来特殊的力量。就是他在讲台上讲的。那我就想，哎呀，这个连这位一等的牧者跟讲员啊都会这么说。我想弟兄姐妹实在要纪念牧者的需要，为他们祷告，能够有力量、智慧、爱心、耐心等等神的恩赐来牧养教会，来成为弟兄姐妹的鼓励和帮助。你看到吗？十八到十九节，这位牧者结束的时候，请你为我祷告，让我可以提早回到你们那里。那这就是牧者的心了，关心他们，为他们代祷，这是我们可以为他们做的事情。那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牧者的心通过他的嘱咐，来服侍神，敬拜他，来彼此服侍，也来顺从那个牧者。那最后第三个方面呢，圣经通过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祝福啊，祝祷们熟悉的来认识牧者的盼望。那这几句话20到21节这两节啊，很扼要的带出这位资深的牧者他整个服侍的过程当中什么东西给他带来盼望，什么东西给他带来把握，甚至刚才说啊，他在唉声叹气的时候呢他也有把握。那有几个也是我们需要有的。第一个把握20节那边描述的是这位牧者知道他的生命这个教会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神有一个计划，他在结束的时候他在描述这个计划，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用他的血来跟人立约，看到吗？跟人立约啊，叫我们知道他能够把平安赐给我们这些依靠他的人，这个是神的一个计划，这是我们需要记得的。我们有唉声叹气啊，不只是传道人，每个人都有啊。你有些弟兄姐妹有知道，有时候工作了一整天啊，不是那种固定收入的，你工作了一整天好像赚不到钱，你会唉声叹气啊。在那个时候你要知道你行在神的计划当中，你行在神的计划当中，不要失望，神不会失误的。 是用他爱子的血跟你立约，他会看顾你的，他会担保你的，看到吗？这个就是那个把握，在神的计划里面。那第二个盼望，就是这些弟兄姐妹不只有神的担保，他们还有神自己的牧者，神的牧者在牧养。他说我们是一群羊啊，群羊的大牧人，对吗？一群羊，羊我们知道是软弱的，而羊你没有牧者，他们一定死的，一定被狼吃掉的，一定是走到不同的地方歪路去的。不过最软弱的羊只要有好的牧者就行了，他们是安全的，他们就不用害怕了。这位好牧者就像我们读那个在以西结书嘛，以西结书先知早已经看到将来有一个牧者要来，这个牧者是大卫的后裔，这个牧者耶稣他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他的羊，让他们得到丰盛的生命所以这就是你的把握了，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潮流你经常听到一些消息你听到不同的这些国家他们的道德的标准在改变你听到我们新加坡的一些政治的一些趋势你听到一些生活的那种压力难题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真的像羊一样，哎呀，很软弱的，怎么办才好？不过这边告诉你一个把握，几千年来呢，那个牧者没改变过，那个不改变的牧者啊，还在带领教会的群羊的大牧人在带领教会。我就喜欢主耶稣那句话，耶稣对他的那一小群的门徒十二个，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神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这是我们的把握，有一个神的计划，有一个神的牧者，最后呢有一个神的目标二十一节那边形容一个很美的一个字，神要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成全呢，那个意思是像那个网，捕鱼的网一样呢，要把它修好，修补好，要预备好下一次去打鱼那个观念 to prepare to equip。 那神在做一件事，原来神，我在想来一个比方，神好像一个健身的教练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有自己去有 personal trainer 个人的健身教练，那这个教练在那边看这个人他需要哪一方面的预备，哎呀他的那个腿的肌肉不太好，我要给他这方面去锻炼，哎呀这个人他的手腕不够力，我要给他那种的运动神这边在看我们，在装备我们。所以我们的观点是哎呀又辛苦了，又有挫折了，又要被熬炼了，其实圣经说神在做一件事，他通过那些过程在锻炼预备你，要成全神的计划，成全神的计划。这就是我们看待基督徒看待考验的观念，通过这个过程，神的计划，神的牧者，还有神的这个目标来训练我们。那求主帮助我们呢，从这位牧者我们来 结束的时候，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slide。 那从这位牧者的身上我们看到神所关注的事，从希伯来书的这位牧者身上我们看到神所关注的事。那神所关注的是什么呢？通过这些有限的牧者来认识那位不改变的主。神所关注的是通过这些牧者的嘱咐来了解神的心。神所关注的是通过这位牧者来认识那些从神来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主你自己赐下你的话语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有一位不离开我们不改变的牧者，圣经告诉我们照着你的心意他来了，照着他自己的舍己的心他为我们死了，照着主的能力他复活了，并且照着主自己在他身上的计划，他要继续保护他的羊直到他再来。主啊我们感谢你，就让我们在这卷书结束的时候，主我们的心也被主的话所鼓励提醒， 主，让我们看见你的心的时候，主，我们也照着你的心意在教会里面生活，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继续得到坚固。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求，阿们。